一切菩萨戒本，三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。第八面三。随文释义。那么，我们这一次的菩萨的戒法叫做一切菩萨戒。那么，玄奘大师呢，用"一切"这两个字来赞叹菩萨戒法的殊胜。那么，"一切"这两个字翻成中文叫做"相应"。也就是相应你大波涅槃。那么在修习菩萨戒法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两个主要的法门。那么第一个法门叫做根本法门。那么根本法门就是说呢，首先我们在修习菩萨戒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发起坚固的菩提心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虽然是一个生死凡夫，我们在内心的妄想当中呢，要确立一个生命的希望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，我们希望能够上求佛道，我们希望能够下化众生，内心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引导着我们。那么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应该要安住在我们的菩提心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有大乘正见，就是我们应该有正确的智慧来观察生命的真相。那么在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当中呢，主要的因缘就是我们内心的造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由于内心的恶念跟罪业，所以招感三恶道的果报。我们由于内心的善念跟善业而招感人天的果报。我们也由于内心的出离心而招感二乘的偏空涅槃。那么由于内心的菩提心而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了解整个生命的因缘啊，是由我们内心所变现出来的，所谓的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那么当我们能够发起坚固的菩提心，具足大乘正见，那么这样子在一切师地论上说，我们叫做安住菩萨种性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整个菩萨界当中呢，我们是安住在根本法门。那么依止这样的菩萨种性呢，我们开始去发出行动，去修学广大的菩萨戒法，所谓的舍利一戒、舍善法戒、舍众生戒，这种三句境界啊。那么这个三句境界的实践就叫做自末法门。那么我们能够依止根本法门来修习自末法门啊，本末双局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正确的走在成佛之道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式的安住在一切的功德当中。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菩萨戒的修学的纲要。那么前一科我们讲到的修学纲要啊，是讲到根本法门啊。那么这一科的随文释义呢，就是随顺菩萨的戒文啊，那么来解释它的义理啊，这个是讲到这个菩萨的支末法门啊，有三际境界。我们看这个科判入文分三啊，那么这个古德把这个 菩萨戒分成三科，假一受戒劝修。那么我们在受了菩萨戒以后，我们应该要修学的内涵啊，首先先做一个大纲说明。假二广明戒相，那么这一课呢，就正式的广泛的说明了菩萨戒的戒相啊，这个三界境界开展出来有四众四十三轻的开车持犯啊，就是广明戒相、啊，等于是整个菩萨戒的正中分。假三节欠因修。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菩萨的三界境界以后呢，那么就着一个初发心的菩萨，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广泛的三界境界，我们应该依止什么心情来受持菩萨戒法，那么在第三科当中呢，有一个明显的开示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一科的假一受戒欠修啊，就是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，我们所必须修学的内涵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菩萨已受菩萨所受境界，应自烁烁专地思维，此是菩萨正所应作，此非菩萨正所应作，即思维已，然后未成正所作业，当勤修学。又以专令听闻菩萨速大难障及菩萨摩大尼迦，随其所闻当勤修学。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啊，等于是发了菩提心啊，也记住了大乘正见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戒文当中啊，说到我们应该要修学两个内涵。第一个呢，因自烁烁专地思维，此是菩萨正所应作，此非菩萨正所应作。那么我们应该要去专地的思维啊。当然这个地方从一个修学的次第啊，我们应该要先学习啊。我们受了菩萨戒啊，在整个成佛之道只是跨出第一步啊，我们对于成佛升起一个这样的希望。那么有了希望，当然表示开始的啊一个开始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先听闻啊，清净三世事，听闻菩萨的戒法。那么听闻以后呢，我们应该去思维。思维什么事情呢？思维呢，这是菩萨正所应作啊，指正所应作呢，是指的作持啊，就是菩萨所应该去奉行的，包括摄善法戒跟摄众生戒啊，这个都是作持的啊，我们应该要去奉行的。那么第二个去思维呢，此非菩萨正所应作，那么这个是遮止的，就是止持啊，属于这个设立一戒。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我们整个身口意啊，就有一些规范啊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啊，就有一个规范啊。那么这个规范我们都应该要在事先要去听闻，然后思维，产生一种理解。既思维已，然后未成正所作业，当勤修学。那么经过我们如理的思维以后啊，我们应该要把它付诸行动啊，然后未成正所作业啊，这个正所作业指的是菩萨的两大事业，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个是菩萨的这个主要的作业。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目标呢，当勤修学啊，对于应该断的、应该修的法门啊，应该要努力的去修学啊。那这个地方我说明一下啊。我们在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啊，我们一个众生的心情啊是没有目标的啊，就是我们没有远大的目标来引导我们啊，我们一般的众生的心情啊，就看到眼前的利益啊，就是心随妄转啊，内心随处妄想而转啊，就是我现在打什么妄想，我就去做什么事。 没有任何的规范啊来约束我们。那么当我们内心有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理想以后啊，那么受了菩萨戒啊，我们就应该有规范，而这个规范不是自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是有传承啊，你应该要庆尽三十四，那么如理如法的去学习菩萨的戒法，然后把它付出行动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受了菩萨戒，你第一个应该要去修学菩萨的戒法啊，包括止持，包括坐持。第二点，又应专利听闻菩萨苏大览藏及菩萨摩那尼迦，随其所闻当即修学。那么这个苏大览藏呢，就是经藏啊，或者叫修多罗藏，叫经藏。那么摩那尼迦呢，就是论藏。那么你受了菩萨戒呢，你不但是要修学菩萨戒法，你还要修学大乘的经论啊，那么也应该要修学大乘经论啊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在古德的开示当中啊，他举出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受了菩萨戒一定要学大乘经论呢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在古德的开示当中啊，他举出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受了菩萨戒一定要学大乘经论呢。第一个，因为菩萨的戒法是分散在各种大乘经论当中，那么这个是不同于小乘的地方呢。小乘的戒法是完全归纳在小乘的律藏，所以我们在学小乘的戒律的时候，只要看声闻戒法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整个小乘的这个自教化教，它的区分是非常的明显。但是菩萨的戒法，它的自教化教是不明显。换句话说，整个菩萨的止坐二持是分散在整个大乘的经论当中。所以我们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那你必须要广泛的学习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第一个理由，因为很多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方便是分散在各种经论当中。第二个理由呢，因为菩萨戒法重视的是心地的法门，特别很强调你的菩提心。那么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你要保护你的菩提心。我们凡夫的菩提心跟圣人的菩提心有什么差别？圣人的内心当中没有烦恼，所以他的菩提心特别坚固啊。那么我们凡夫的发了菩提心以后啊，我们可能在整个生命当中一到三宝的境界的开导，那么启发我们的善根，发了菩提心。但是我们凡夫的内心有烦恼，贪嗔痴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。那么假设我们对于烦恼不能修习止观来加以调伏的话，我们的菩提心就会被烦恼所破坏。那么你这个菩提心，整个菩萨戒是根本，那么这个菩提心被破坏以后呢，你的整个菩萨戒法就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了，变成一般的善法。所以我们在修学菩萨戒啊，你一定要学习大乘经论啊，明白止观的道理，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调伏的力量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要保护你的菩提心。所以藕益大师啊，他在临风中路开示说，他说整个菩萨的戒定慧三学啊是相辅相成。他说呢， 没有出世的妙界，绝无出世的定慧。就说你整个修行当中，你不以出世的妙界做基础，你修习定慧谓之邪地邪慧，那就外道的邪地邪慧。所以没有出世的妙界，绝无出世的定慧。那么没有出世的定慧，并失出世的妙界。假设你内心当中只有持戒啊，要身口的勉强的去奉行，而内心当中没有栽培一种止观的调伏力，没有出世的定位啊，并失，你决定会失掉你出世的妙解，并失出世的妙解。所以我们在修习菩萨戒，这一点是不共生闻的地方，它是戒定慧相辅相成。所以在这个我们在学习菩萨的三际境界之前啊，那么先有一段的受戒欠修，就是我们一个菩萨弟子应该要修学菩萨的戒法，也应该要修学大乘的经论，那么栽培内心的止观，来保护我们的菩提心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假二广明戒相，这一下广泛的说明这个菩萨的戒法的戒相，那么分成三科，以一呢名持犯相，说明持戒犯戒的相貌。这当中分成三科，先看第一科的丙一，名四众戒，先说明四众戒。四众戒呢也分成三小科，先看第一小科丁一，总标名数，把四众戒法的名称跟数目啊，先把它标出来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住戒利益，有其四种他胜处法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境界利益的菩萨呢，就是你安住在菩提心跟正知戒了，那么你必须要奉持这种四种的他胜处法。这个他胜处法先解释，这个什么叫他胜处法。这个他呢指的是内心的烦恼，叫做他。那么这个智呢就是我们的菩提心。那么我们在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呢，我们凡夫的心呢是以妄想为自体的啊，心随妄转，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啊没有目标啊，就是内心啊跟着感觉走，你现在的感觉想做什么事你就去做什么事了，所以你的生命是不决定的，可能会造善也可能会造恶啊，你来生的果报也不决定，可能是升天也可能到三恶道去啊。说是譬如空中的羽毛啊，随风飘荡啊，那么可上可下。那么我们受了菩萨戒，我们的生命就明确的决定下来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目标来引导我们，就是菩提心。我们生命当中啊要做两件事，第一个上求佛道，第二个下化众生。所以呢一个菩萨戒呢，他的内心当中不再以妄想为自体，而是以菩提心为他的自体，他的生命当中呢以菩提心为自体，所以菩提心是自，那么这个烦恼就退居做他，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人。但是烦恼它可以不是，它可以也不是普通的这个力量哈，它是长时间的侵袭啊，所以这个它呢也经常会来干扰我们的菩提心。那么当这个烦恼的力量已经是胜过我们菩提心的力量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叫做他胜处法，就是你的菩提心已经被烦恼所破坏了，叫他胜处法。你好不容易在三宝的面前，你发起的清净的事业，所栽培的一个成佛的善根啊，没有好好的保护，被烦恼破坏了，这叫做他胜处法。那么这个他胜处法总共是有四条，这就四种他胜处法。先把这个 四众戒的名称跟数目表的标出来。好，这个他乘处法我们先看第三面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。这个在中国的传承当中呢，菩萨戒啊翻成中文的有六种的菩萨戒啊。那么菩萨璎珞经有十条的众戒，梵网经也是十条众戒啊，善戒经是八条，约婆塞戒经是六条，那么一切菩萨戒是四条啊。那么第一个是自障毁他戒，第二个是迁徙财法戒，第三个是称不受毁戒，第四个是半乱三宝戒，有四条。那么好，我们回到讲义的第九面。那么这个地方呢啊，值得我们说明，就是说在菩萨璎珞经跟梵网经的众戒都讲到十条了，那么一切菩萨戒呢只讲到四条，没有把这个杀盗淫妄啊这四条戒列入到菩萨戒里面了。那么这个古德的解释啊，这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啊，因为你受菩萨戒啊，你这个次第一定先受过声闻戒法，如果你在家居士，你一定先受过五戒了。那么你如果是出家众，你一定受过沙弥或沙弥尼戒。那么在前面的五戒跟沙弥沙弥尼戒已经有四众戒了，所以在一切菩萨戒就不再重复，只是提到菩萨的真上戒，它不共于声闻的地方就可以，所以他只列出四种他乘处法，这是他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菩萨行者若顺若逆都是度化众生的方便，也就是说呢，杀盗淫妄在利益众生的因缘之下是有种种的开缘，后面也会讲到四众戒的开缘的情况，但是这一切菩萨戒所安立的这个四种他乘处法呢，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都不可以开眼，不管你是自利，不管你是利他，这四条戒法都不允许开眼。这四条戒法只要有所违犯，就会严重的伤害你的菩提心，所以呢在一切当中呢，但是安立这四条戒，因为这四条戒是绝对不能开眼的啊，所以安立四种他乘处法是这样的一个因缘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丁二真是戒相。那么这以下呢是用问答的方式啊来说明这个四众戒法的戒相啊，先有一个问，先看真问，何等为是啊，这是一个问，这以下就回答了啊。那么回答当中呢，先看物二的辨识啊，分别的解释。那么解释当中呢，有四条啊。先看第一条戒，其一自障毁他戒。那么这条戒呢，事实上是记住两种过失。第一个是自障啊，叫做自障己德啊，你自己赞叹你的功德。你向别人宣扬你自己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的种种功德，叫自赞啊，自赞己德。第二个呢，过失呢是毁他，毁他之短，你是毁谤他人的过失啊。那么，当我们的身口意出现的自赞跟毁他这两种条件呢，就正式换到这条戒了啊，就叫自赞毁他戒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为贪求利养恭敬，自障毁他，是名第一他乘处法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提心的菩萨呢，为欲贪求利养恭敬啊，这个欲呢就是指的是希望，这个希望呢就是整个犯罪的动机，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，他内心当中有一个希望，什么希望呢？贪求利养恭敬，他要贪求更多的利养财物的资具，或者是要博取种种的恭敬，得到别人的尊重赞叹啊。有些人是比较重财物， 有些人对财务很淡薄，但是他对这个声名啊看得很重，他这个比较资深啊，你比较资浅，你站在他的前面他就不高兴了。好，那么总是呢，他内心当中对利养恭敬有所贪求啊，那么他就采取的自占己得毁他之短的过失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他生处法。这个地方的他呢，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地方的他呢有两个他，第一个呢，从自占己得的角度来，这个他就是贪欲的烦恼，你对三界的果报有所贪求。那么这个毁他之短呢，所带动的烦恼是嫉妒心，不耐他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的烦恼呢是贪欲跟嫉妒这两个烦恼所构成的，叫他生处法。这条戒呢，对我们这个整个佛教的兴衰啊，基本上是有关系的啊。这个佛教的兴衰啊，在人世的和合啊，在《涅槃经》上说啊，说魔王啊，他要是看到有两个普通的居士在斗争啊，他内心起欢喜心，但是那个欢喜的相貌不是很明显。那么这个魔王要看到两个住持正法的菩萨在互相的毁谤斗争啊，这魔王起大欢喜。为什么呢？譬如两虎相斗啊，一死一伤啊，就是表示佛教即将要衰亡。所以这个自上毁他呢，就会很容易造成人世之间的不和，那么佛教的推广就会产生障碍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倒是要注意。这个自上毁他，我们应该要修这个随喜功德来对治的，就是说啊，整个佛法的事业啊，其实不是单一的因缘。诸位如果慢慢思维整个这个佛众生的因缘啊，是多元化的因缘啊。所以我个人呢有一个寄送啊，我自己自我勉励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啊。我经常想一个寄送啊，就是啊，说是尘世不必在我，随喜一切功德啊，就说啊，佛教事业很多人会创造很多的功德，能够住持正法，续佛慧命啊。这个功德不一定是我要去做啊，我也可以扮演一种次要的角色啊，乃至于我根本没有参与都可以啊。那么我们在生命当中，不要把这个我看得太重要。当然佛法是讲无我了，但是我们一个初心菩萨呢，刚开始不要这么高的标准说是我空啊，就是把这个自我意识啊压低一点啊，压低一点就是说呢，尘世不必在我，就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出现了，这个都不一定要我去做，很多人去做都可以。那么这个功德出现在别人的身心上呢，我是用什么心情呢？随喜一切功德，只要我发出我的随喜，那么我对这个功德就有一种参与感。换句话说呢，其实我们采取自障毁他，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。诸位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去毁谤他人了，他人的功德不会跑到我的身心上，不可能。你只有给自己障碍，成佛之道，自己障碍自己。
Thank you.
那当然今天一个人会自忏悔，他这个人应该是多少有点资粮的人。那么有点资粮的时候啊，你应该压低自己的知识啊，不一定说是什么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应该要修随喜功德来对治啊。那么这个是第一条的自忏悔他戒。再看己恶的迁徙财法戒。那么前面的自忏悔他是对于这个利养恭敬的、是没有得到的利养恭敬，我要追求，所以只好采取自忏悔他。那么这个迁徙财法呢，是你已经得到的财物或者是佛法，你用悭贪的心情啊，不肯布施出去啊。前面是没有得到的去追求，这个是已经得到的没有加以布施，换到这条戒。我们看戒文：若诸菩萨现有资财，信迁财故，有苦有贫，无依无护，正求财者，来现在前，不起哀怜而修慧舍；正求法者，来现在前，信迁法故，虽现有法而不舍施，是名第二他善处法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戒呢，有两个情况。第一个呢，是这个菩萨呢现有资财，就是表示你内心当中的确是有资财的，但是呢信迁财故，就是你这个多生多劫啊产生的习性啊，对这个财物啊产生一种迁贪的个性。那么因为你的迁贪呢，结果啊有苦有贫，无依无护啊，正求财者来现在前。那么这个苦啊，这个苦指的是残废病痛，所以这个众生啊身体有残废，有种种的病痛，第一种。第二个有贫，贫就是说呢，他身体虽然健康呢，但是他物质缺乏，叫做贫。那么无依，无依呢是指的年老孤独啊，年纪特别老了，那么孤独没有依靠啊。无护，无护呢是指的年幼无养啊，年幼没有人去照顾他啊，年幼无养。那么这四种人都是属于菩萨所应该要去资助的对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四种的境界在菩萨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出现了。那么正求财者来现在前，这个正求财者呢是指的对方的祈求是合理的祈求，换句话说呢，他对你的祈求是你做得到的，你菩萨本身你有能力能够做得到，所以叫做正求财者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不起哀怜之心来修这个慧舍，不修这个施舍，这个是对财法的迁徙，对财物的迁徙。第二个是对佛法的迁徙，正求法者来现在前。那么这个正求法者呢是指的这个众生呢，他具足闻法的根基啊，他要是听闻这个法以后，他能够产生信解，乃至于能够依教奉行，他有这种闻法的根基。那么菩萨呢信迁法故，他对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佛法产生迁贪，那么虽现有法而不加以施舍，是名第二他善处法。这个时候呢，菩萨好不容易所栽培的菩提心啊，就被他内心的迁贪烦恼所破坏了，叫做第二他善处法。这个第二的这个他呢，指的是迁贪的烦恼。那么这个迁贪的过失啊，藕益大师说是迁财者 世事贫穷啊，我们今天对财物的牵贪呢，是产生贫穷的果报。那么牵法者，世事愚痴啊，不可不惧也。对佛法的牵贪呢，你来生会产生愚痴的果报，所以不可不惧也。这个在经论上讲一个小故事哈，说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老比丘，这老比丘啊是年轻就出家了啊，出家以后呢，他也是要努力的修行佛法，但是他根性愚钝，虽然他努力的修学啊，但是都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，所以他就放弃了学习啊，去做一些事务的工作。那么当然这个这样子下去，等于是身虽出家心不入道，心中没有道法的摄受啊。那么当然这样子就是空度光阴啊，一天一天过去了，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，戒道也很高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富长者啊，要请这个僧团去应供，来做一个这个共生的修福的一个法会。那么这个大众僧团就开会说啊，说这个老比丘的戒道最高啊，如果他去参加应供啊，按照戒道他要坐在首座，那么他到时候要为这个大众是开示啊，他也不能开示啊，就是有损这个僧团的声誉啊。所以这个僧团执事就决定了不让老比丘参加，就派老比丘啊，就是去扫大殿的这个大前门，这个大殿的门口。那么这个时候大众士都参加应供了，这老比丘去扫大殿的这个前面的广场啊，他越扫内心就起惭愧心了，他说我出家这么多年了，真是惭愧啊，在三宝的这种加倍之下，身虽出家心不入道。那么这个时候惭愧心升起以后啊，他就想到要自杀来谢罪，找一个绳子啊，就在这个树上吊上去啊，就准备上吊。那么这个时候大智慧光明的佛陀就现前，佛陀就明知故问说啊，说啊某某罗某某人啊，你要干什么呢？这比丘就如是如是的报告。这个时候佛陀就善巧的呵责这个比丘啊，他说啊，你知道吗，你为什么会生生世世这么愚痴啊？佛陀说啊，说你迦摄佛实在是一个三藏法师啊，那么因为你这个做法师的时候呢，牵法你内心当中有这个殊胜的法门啊，你不愿意宣扬出去牵法，所以你招感这个果报，仪式的果报。那么这个时候老比丘呢，就向佛陀至诚的忏悔，佛陀就为他先说四圣谛的法门，苦集灭道的法门。那么当然这个人有善根的人啊，这个善根佛法说是金刚种子，跟一般的善业不同，善业是生灭法啊，他这个善根可能会被一时的罪业所遮障，但是他不能被破坏，所以他忏悔以后把遮障消灭以后啊，佛陀将他讲四圣谛法，他当下就证得阿罗汉果，启发他的智慧。那么他就佛陀说啊，你现在去应供还来得及，他以神通力啊，就到这个居士家，就坐在首座，这个大宗师都很紧张啊，哎呀，这老比丘怎么跑过来的呢？但是他吃完饭以后为大众师开示啊，辩才无碍，他把他过去的善根都表达出来，那么大家听了就非常的欢喜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不管是财物，不管是佛法，一定要让它流通啊，流通以后我们自己才能够从流通的过程当中产生真善。假设我们加以迁徙啊，我们对自己会产生障碍的。 假设我们加以迁徙啊，我们对自己会产生障碍的。当然这个爱着财物，爱着佛法，是我们过去的习性啊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偈颂去思维这当中的道理啊。这个中和八大师呢，他在广论当中讲一个偈颂啊，值得我们思维。他说是诸位失财无常灭，由是反成有财库。我们可能会因为过去的善业，我们今生积集的财富或者是佛法，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今生的财富呢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们把它占为己有啊，一般人啊对自己生命没有安全感了，就以为财富是我的归依处啊，我只有依止财富才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么你这样子想法，这可是害了你自己啊。为什么呢？诸位失财无常灭，就是说你把这种无常败坏的财物啊占为己有啊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当死亡到来的时候，死亡的法会把你的财物破坏，你对财物再也没有这个使用权。那么你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这个财物就不再属于你的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迟早有一天要离开你的财物。那么你对财物的悭贪，反倒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你累积了一个悭贪的业啊，那么你来生会因为这样子而贫穷。所以诸位失财无常灭。那么第二种的选择呢，由失反成有财库。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把财物布施出去。那么在布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累积一个善业，就是把财物换成善业。因为当死亡到来的时候，死亡能够破坏我们的财物，但是死亡不能破坏我们内心的善业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把无常的财物转成坚固的善业，你来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善业，来生继续得一个安乐的果报。在这个大智度论，龙树菩萨呢，他也讲出一个譬喻了，来解释这个道理。他说啊，在这个森林当中啊，有两户人家，这两户人家都是有钱人家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两户人家突然间起火了，火烧得很厉害。那么有一户人家呢，他就光顾着救火啊，就拿这个水去泼房子，那么结果这个房子还是被烧掉了，没办法救了。那么另外一户人家是有智慧的啊，他看到这个火是如此的猛烈啊，他知道这个时候救火没办法了，那么他就赶快利用这个剩余的时间啊，到房子里面把里面价值的珍宝拿出来，那么到其他的地方啊，又盖一个一栋新的房子。那么龙树菩萨讲这个故事是说啊，这世界上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呢，就是这个房子他被这个无常的火所燃烧啊，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的面临死亡。那么我们爱惜这个生命的结果啊，不愿意布施啊，结果死亡的时候全部都破坏了。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够利用这个生前的时候叫以布施啊，结果由失反成有财库啊，把这个无常的财物转成坚固的善业，来生还可以继续受用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因缘法上去思维啊，来对治我们的悭贪。那么这个是第二条戒，迁徙财法戒。再看己三的嗔不受毁戒。前面的两条戒呢，都是依止贪心跟贪心的等流所造成的罪。那么这一下是依止嗔心啊，嗔心所做的罪啊。 好，我们看这个偈文。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混禅，又是因缘，不为发起出言便习，有奋臂故，加以手足快石刀杖捶打伤害，损恼友情，内怀猛力愤恨意乐，有所违患，他来以见谢，不受不忍，不舍冤结，是名第三他胜处法。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他长养如是种类混禅，这个长养啊，就是烁烁现行，不修对治。他对这个烦恼啊，他一次一次的活动啊，他内心当中啊，完全不采取对治的行动，就是放纵他，一次一次的放纵。那么放纵什么烦恼呢？如是种类粪禅，这个粪当然是嗔恚心啊，这个禅呢指的是烦恼，因为烦恼活动的时候呢，会缠缚我们的内心，使令内心不自在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戒意呢，这个自戒的意义，这个种类啊，有三种的层次啊，这个种类就是层次，事实上是有身口意三种称谓的层次啊，这三种层次具足的才构成了犯罪的条件。